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广东乌坎村维权事件呢，以广东省当局出动警察镇压、监禁村民，暂时压制了村民的街头抗争而宣告结束。了解内情的人士说，当局对待被抓捕的村民严重违反了法律程序，从逮捕到审判，没有任何人接到起诉通知，后来呢又阻止村民上诉。那么乌坎村的维权抗争行动始于2011年，当年的维权行动的领头人之一庄烈红先生2014年为了躲避迫害来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现在庄烈红正通过社交媒体积极说服被宣判的村民的家人进行上诉。好，下面我们就通过 Skype 连线庄烈红，请他呢就乌坎村的近况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近情。庄先生你好。那么我们知道，在当局严密封锁之下呢，外界是难以了解到乌坎的这个真实情况的。去年年底，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故意传播虚假消息等罪名呢，一审宣判了包括您父亲在内的9名村民2年至10年不等的刑期。那么根据您所了解到的情况，这次宣判在程序上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庄先生。
对这个问题我也有请过相关的法律这方面的律师，然后他们也指这一从一审到还没到的二审，从抓捕到还没到的二审，这一系列都是非法的。然后一开始抓捕并没有马上通知他，通知我们家属，然后从抓捕到宣判整个过程中都没有通知家属是否要请律师上诉。然后既然连逮捕令还有什么还有接下来的判决书通通都没有给过家属，这一系列都是违背法律原则的。
好的，那么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他星期天也就是昨天呢，他在回应香港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尊重公民合法上诉权利和选择，并否认警察枪指村民阻止他们上诉。那么根据您的了解，村民上诉是不是受到公安派出所的这个恐吓呢？
这个问题跟公安厅长李春生说的是完全两回事的。我可以借用去年王毅在回应记者的一句话，我会说李春生，你去过乌坎吗？你了解乌坎吗？我认为你甚至是不在中国，是不了解中国的。然后在当事人被判有期徒刑的时候，分别到2年到10年半的有期徒刑的时候，然后当事人在庭上，这几位当事人通通表示不服，通通表示要也必须要上诉。然后在这段期间，他们的家属包括我，我作为我爸的家属，我要为他们请律师去上诉。然后在包括我在乌坎的我老妈，还有另外的八名当事人的亲属，纷纷都遭到了当局的劝说，还有打压。当中包括魏永汉已经写好了给律师的这个委托书，已经交到律师手上的，然后还让当局在高压下，然后让他们解除聘请律师的协议。这是魏永汉他们家属的这个委托辩护协议。这一封是终止委托辩护声明协议，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我们大概能看得清。
对，然后还当中包括吴欢的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在他妈妈被宣判，5年有期徒刑的时候，他表示一定要请律师帮他妈上诉，然后立即遭到当局、政府和派出所到家里去威逼他签署一份不知内容的文件。当然， 吴欢的儿子当时表示的比较强悍啊，这是据说的哈，据他邻居所说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吴欢的儿子在他家的大厅里，竟然遭到三把冲锋枪来威逼他，分别是对着他头和胸口来签这份文件，估计就是放弃上诉。
嗯，
然后还有在前几天之前，也就在15号或者16号，我爸本身在海丰看守所，现在已经被移交到了，被转移到了韶关五间看守所。
嗯，
当然，五间监狱，当然他们还现在还没有通知我们家属，这是根据其他途径得到的一个消息。
好的。
然后在这段期间的话，本身是属于上诉阶段的啊，然后无形中就被剥夺了我们的上诉权利。嗯，
好的。
啊，我认为李春生他说这个话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乌坎村的近况您了解多少啊？外界呢都非常关心乌坎村的情况。现在年关将至，乌坎村的村民是否在准备过农历新年呢？
对，无论是平时过日子啊，甚至是过年，这些都是要过的，只是看心情过得怎么样。就比如当时被镇压，9月13号被镇压之后，乌坎的第一个中秋就过得非常的沉寂的。
嗯，
然后我现在也会通过不同的这个社交软件的途径跟一些村民保持的一定的联系的，村里的一举一动一般的话我都会知道什么情况。
嗯，
然后在过年，当然乌坎的买卖是正常的，当然心情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感谢庄烈宏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